从这个月开始牧师会每个月会传递启示录里面记载耶稣对于七间教会的信息。那这一系列主要当然就是配合我们今年一线 M 教会的使命主题，就是扎根据点，破茧而出。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忘起初的爱心，讲到的经文来自于启示录二章1到7节啊，让我来朗读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自己对于据点有蛮大的期待对于教会来说，当然在我的认知里面，或在感情上，或多或少也许会遇到一些的瓶颈或者是挑战尤其教会牧者或是一些人员的变动、人事变迁甚至是冷淡的时候。或者是缺乏爱心的时候，当然这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扮演蛮重要的角色你的鼓励可以帮助到教会，你的抱怨或不满也会影响到教会的肢体，因为你我事实上就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彼此联络在一起那当然据点。不仅仅是聚会点而已，乃是据点，占据的据，据点，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信徒门徒，乃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使命感，就像这次牧歌牧少出去是由我们怒江据点叫做利苏尼西教会这边出去出发，在那个片的土地上，从地图上来看是非常近的，但是你如果开起车来，现在已经第5天了，还没有到，还要再加上2天才会到，那这个是一个据点，就是有使命的，而且是前进的，不仅喜欢传福音，而且有愿意，能够被福音转化的一群人，那我个人在2022年到去年，就是23年。我开始就使用《福音转化》这本教材自我学习在灵修中阅读这是以不断相信福音、聚焦基督徒转化的门训的策略为副标题的书名在去年就是2023年8月，我开始写一本书叫做《做主工的人》。也感谢主，在100天之内将书的大部分内容写完，现在已经在编辑中，预备6月底，能够印刷出版。其中我发现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透过写作，能够回忆，能够反思，能够再度的定位，未来的服事。我发现，就像马丁·路德在他的名著，就是95条论纲里面第一条就写到说，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谈到悔改，他定义信徒一生都过着悔改的生活。在悔改时，我们承认自己内心有用表现和假装，将十字架缩小的倾向。这个 事实上，在礼拜五我们在共学的时候，也是这几个礼拜，在谈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面，谈到如果我们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会用假装还有表现，能够来填满内心。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在台湾花莲地区，常常发生的地震，有一天从下午5点开始。就有5级以上的地震，在20个小时之内连续震了大约30次左右，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虽然这是从4月3号7级以上的地震，的这个余震，但是我问了老人家，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余震啊，这样的频繁，这样子的密集，这样子的大。这个地震带给我们夜间的警醒。当然，我们平常也是需要来注意，我们也会开始来思考说，哎，这重大的灾害要怎么样来预备与回应啊？同时，也让我有机会跟一位亲戚有个福音的对话，我也鼓励他回去，就是拿他的爸爸留下来的圣经，阅读马太福音24章，大家都知道里面记载着末世的一些征兆，其中，就是谈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征战饥荒，还有就是地震，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地震非常密集的，是否就是神再度的来替来对我们来说话，来提醒我们我相信是的，而且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深度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耐震？我们是否可以就是活在这个不可震动的国度里面？就像希伯来书里面作者所谈到的我们所在的乃是不可震动的国，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员之间的一些冷漠、不法之事的增加，所以造成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在主耶稣说过这些话之后，大概是50年、60年之后，圣灵来启示他的。再一次的，他提到爱心冷淡这件事情，不仅冷淡了，而且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据点，尤其我们这个今年度，我们谈到要扎根据点，我们要在我们的爱心上来做个盘点，来做个解释。我们对于启示录的理解，有可能都面临共同的挑战，也就是说，里面有一些是不容易明白，也就是难解的经文的确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像老约翰所记载的，在启示录第1章第3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到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说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我不明白，但是事实上，按照约翰他这样子描述，他说：“光是念，光是听。”然后呢，你就靠着上帝的大能来遵守，你就是有福了。而且这个预言，我们相信不仅是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聚集。不法的事情增加了，有哪些我们常见不法的事情？就是一些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通常我不晓得你们那边是怎么样，至少我们在这里，我个人现在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不会随便接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许多诈骗的电话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老套了，但是我们很多都是拒绝接电话。但是呢，诈骗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想出其他更可行的方法来骗人，例如说。用 AI 来模拟你的声音去骗人， 那今天我再跟你分享，你知道我是真的人吗？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人？有一天你接到这个信息啊，听到我的声音，你要怎么辨识说这是真的我的声音，甚至有我的脸，我现在的动作，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人？这个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啊，已经有报道说有人是用这种方式来骗他的家人啊，就是别人用他的儿子或女儿的声音还有脸能来骗他，所以约翰写信在给亚细亚这个七个教会，当然按照这地理的位置来看，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听到以弗所，你立刻想到了什么？对我而言，我想到了那一天，保罗就在海边，跟一群以弗所的长老流泪告别，充满了感性跟感情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程度，但是那一幕我可以稍稍的体会，因为我跟师母在2019年，我跟牧歌牧嫂在昆明的这个滇池旁边。就有这种感觉，就是道别，但是我们没有说像保罗跟以弗所长老这样子抱头痛哭。但是那时候，根据《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里面描述的保罗跟那些长老一群人在一起抱头痛哭，这个场景是令人震撼的。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的心，充满了现场。当然，我想到以弗所书，也记得以前有一位老牧师，沈保罗牧师，他写了一本有关于以弗所的解经书，叫做《天窗》，意思就是说，透过以弗所可以看到天上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天上的荣耀也充满了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看到基督的充满，因此这样的美丽的画面表示以弗所教会它是多么的健康，多么的兴旺啊！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么好的教会怎么在50年、60年之后出现在启示录，而且是主耶稣亲自的来对他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那我们现在的一线 M 教会光景如何？当然，刚才我们听到了莫菲利牧师来分享，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线 M 教会是非常注重宣教的教会。但是我们也要自我检视一下，我自己的爱心是否冷淡的，甚至是否离去了起初的爱。我觉得就像健康检查一样，虽然我们觉得不错，但是呢，我们要回想一下，要做一个检视。就像我们现在有年纪的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下健康检查，这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状况。因此，今年我对一线面教会传讲的信息就是七间教会的信息的传讲，让我们一起来做检视，也期待每一次的传讲都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激起涟漪来可能我们会非常的惊讶，非常讶异，说：“怎么耶稣知道这些教会失去爱心的事呢？他不是在天上吗？”我们知道他现在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七星当然就是讲到教会的七个使者，而且在七个灯塔中间行走，就是七间教会里面行走。教会，我们都是知道是属于耶稣的。耶稣虽然在天上，但是他还在教会中行走，因为他是教会的头。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曾经是不能容忍恶人的。这里讲的恶人，当然是指他的信仰的恶，也就是假的使徒。这里是老约翰，他特别谈到了，有一帮人是传播异端信仰的，一群走江湖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中间也有一些是游走之人，到处走动。传播非正统的信仰，对基督、对教会、对救恩论等等都有一些偏差啊。同时，他们也是恨恶尼哥拉党的这一党人的行为。 这尼格拉党到底是什么人呢？事实上，这一群人统称的来说是，可能是一群他会影响百姓、带风向、败坏百姓的群众运动，这也是渗透进入了教会，影响到信仰群体。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是恨恶耶稣所恨的，但是却忘记爱耶稣所爱的。以弗所教会非常努力的辨识、劳碌、忍耐去走动，极力对抗与保护教会的信仰的纯正。但是在这个对抗之时，就像有一句美国的俗语讲的，就是帮婴孩洗澡，倒水的时候连婴孩也倒出来了。记得使徒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教导与鼓励，他谈到说：“哎呀，真的是基督无法测度的爱。”保罗更是强调，要在你们的爱心上有根有基，爱心要有根有基，它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不是，当然不是建立在人的这爱心上，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或者是人的善意上，人的动机常常是不纯正的，带着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考量、自我的利益。但是我们之所以会有爱，按照以弗所的教导，实际上来说是信心。还是因为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7节这样说。也就是说，一旦失去了信，就会失去了爱心和爱众人的心。所以保罗他是一直的在天父的面前屈膝祷告祈求，也是非常迫切的求父神来赐下圣灵的能力与浇灌，让以弗所教会能够得到一切的丰盛，充满教会，让教会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内心的力量软弱了，让以弗所的教会的内心的力量软弱了，无力感是来自于哪里？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它的问题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原因应该是离弃了起初的信心。想想看，曾经是为着信仰来对抗异端的教会，会离开爱心的根基，就是信心。这是令我非常非常讶异的事情呢。当他们为着他们的信仰对抗异端的时候，却同时失去了爱心的根基。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原来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教会，根据他圣经的记载是这样，他在那边3年的时间，是完完全全将全辈的道都交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不仅是宣教士，他也是神学家，他是教师，他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也写了好多的新约的书信。他是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教导他们，而且是全辈的道，毫不保留，没有留一手的。那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继续的扎根在基督里，非常有可能荣景不在了。想到这里，我自己就非常的感慨我1991年信靠了耶稣，我就在一个非常就是学生的教会里面成长，然后也有几个家庭，大概60、70个人。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充满，我们可以感受到那边被建造。当我们的教会成长，一直成长，在15年之间成长到180个人的时候，在第12年，那180个人快突破200人的时候，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那突然，也就是这种的光景。也是随着牧师的被差派成为宣教士，2年后、3年后，我们也离开了。那偶尔回到自己的母会，看到以前的老同工弟兄姐妹，就谈到说：“哎呀，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这个州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想要跟他传福音，但是看得到做不到。为什么看得到做不到呢？因为人事变迁，那个属灵的动力已经不在了，所以想想看，这个这么好的教会，差派了2队、3队宣教士出来，包括 年轻的王老师啊，那荣景不在，现在可能是五六十个人啊。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非常感慨，来对我讲这些话，来让我就感受到，的确是一些 M 教会现在看起来很好，如果我们不警惕的话，我们不好好的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不可以继续来走下去？耶稣当然他给了教会一些的解药啊，第一个当然他谈到就是回想，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了。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提到有自我察觉的能力、反思的能力、反省的意愿。记得保罗有一次经过了哥林多上边的那一带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些门徒是来自于以弗所的，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听说过圣灵赐下。”保罗接下来就问他们：“那你们受了什么洗礼？”约翰的洗礼。啊，这一群门徒就对他说：“事实上，约翰的洗礼是预备，是铺垫耶稣的来到。所以保罗，就是为他们施洗，而且祈祷，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下在他们身上，约有12个人。那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候的确是充满了上帝的爱，充满了圣灵。”他们确信了，他们信靠了耶稣，就像加拉太书3:22里面讲到说，听信福音，领受圣灵，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有很好的起跑点，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路随着保罗相伴3年之久，保罗没有完全的将全备的道来传给他们，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了以弗所教会，而且设立了监督。当然，这监督就是长老执事啊，同等的职分。事先还警告他们说，将来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这太可怕了！就说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因此，回想看看这段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面的记载，我们非常感谢路加他的记载，路加医生他的记载非常详实的。也深深的让我们体会，如果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以弗所教会，是否可能发生在你的据点或其他的教会里面？我建议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是，这个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此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会发生在我的据点里面，你的据点里面。因此，我们一起的共学，彼此学习，彼此的提醒。反思回想，你我从哪里坠落了？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能够彼此的交流，这是第一件耶稣的建议。想起回想，第二个悔改。当第一步有自我察觉之后，我们就悔改回转，痛定思痛的来承认我们。上个礼拜五共学的时间，我们刚好是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第5课，就是悔改，里面谈到如何辨识假的悔改。原来悔改还有假的，假的悔改会针对问题来回避，找借口。哦，这不是真的我，其他人也有可能这样子犯罪。我不是圣人，你不要过度的期待我，或落入懊悔当中。哎，我怎么还会这样子呢？我不是已经改了吗？怎么还改不了？或者是马上就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来。当我们知道真正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悔改呢，是我承认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承认我无法改变自己，我真的是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乃是转向十字架，归向耶稣。诗篇139篇23节24节里面说到：“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我内心想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我内心有多坏，那我也真的不知道你有多坏，所以我们不要假设，哎呀，我真是非常好啊，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这是谁讲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讲的，当然我们很喜欢人家来赞美我们，很喜欢人家称赞我们，我们心里也是啊，心花怒放。但是我们要提醒，哎，我并没有你所讲的这么的好啊，我只不过是蒙恩的义人，蒙恩的罪人。因此，这帮助我们，提醒了我们，也就是刚才经文里面所谈到的，我们要对圣灵要开放，对神要开放，啊，来开放，来邀请神，邀请圣灵来进入我们心里面，来鉴察我的心，来试炼我，来知道的我的意念，查看一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因为连我都不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啊！求圣灵帮助我，来帮助我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子谦卑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告诉我们。因此，耶稣他对以弗所教会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耶稣他没有跟他们讲好话，耶稣在这里是讲的非常斩钉截铁的话。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去。”耶稣会亲自的到那边去，把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就是说，灯台的意思是照亮嘛，意思说，哎，它变得没有光了。所以，当你发现，哎，神不与我同在了啊，我在做事的时候好像是靠自己，不是靠圣灵的大能，你就发现啊，原来可能是啊，你没有插电了，是不是？你要靠着自己要发电，那是有限的。这里耶稣也是谈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他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让这个教会发不了光。我们讲教会，要发光，为耶稣发光，但是呢，发不了光。我觉得这是耶稣对教会最大的一个处罚吧？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影响力，都会发光，教会都有很好的见证。你看，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个人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诶，那我们做基督徒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说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第三个，耶稣给我们建议，第三个就是再去做以前做过的事情，而且要具体化，也就是做起初所做过的事。什么事？或你们所做过的是容神益人的，可以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出来，这些哪些事情是你真的是充满上帝的爱的时候去做的，而不是怀着自私的动机去做的。那现在如果你自己来打分数，就是看看你的爱心指数。从0分到10分，自己是几分？然后痛恨指数，也就是说，你对恶事的这个痛恨程度是0分到十分，给自己打一下分数是几分？这里有几种可能性：爱心指数与痛恨指数。如果你打分数的时候，一个低，就是你的爱心指数很低，然后呢，痛恨指数很高，这个就是愤世嫉俗，对不对？那一个高啊，你爱心指数很高，痛恨指数很低，这叫爱心泛滥。当然，两个都是高分的话，就像耶稣。OK，那如果是两个低分呢？叫什么呢？叫做无感，冷感无感。OK，我上面忘了写。但是呢，有四个可能，所以这个的话，可以来自己评估一下。 那怎么有可能说啊，我的爱心满满，但是又是痛恨恶事呢？啊，当然我要强调，这是痛恨恶事，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而不是痛恨这个人。那当然，回想一下，约翰他不仅是写了启示录，而且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约翰三书。里面的核心的信息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迷惑人的，甚至连选民都迷惑了，也有假先知传递异端的思想。约翰告诫我们说，我们不可接待他们，连问安都不可以。约翰二书第11节里面讲到，但是我们要接待一群人，就是那些旅居者。为主工作的人，传讲正统信仰的人，也就是耶稣，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有了父就有子的信息，因为他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因为当时候有一些旅行布道家需要人的帮助，教会的帮助，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前进，能够他们可以顺利的到。要去传福音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照顾，看到有匮乏的肢体需要帮补，在行动上能够支持。我们前一阵子，2个礼拜前，我也参加教会的聚会，这边教会的聚会，有一个台北山里面的一个牧者就过来，在那边，他是云南的第三代，在那边。有戒毒所，有照顾孤儿寡妇，还有周边的少数民族，他就过来，分享，筹措一些款项。我今天去教会聚会，那我们这边的教会，我看了那个统计的数字，也是，算一算就是33万台币的奉献，全部加起来，也就大概1万块美金左右。所以在这种困难、地震，而且教会有20几个家庭受到这种冲击的状况之下，教会还这样的有爱心，真的是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这个也是代表说，看到有匮乏的肢体们需要帮补，就是在行动上能够支持，而且约翰他自己。他展现的痛恨恶事和爱心满满，可以活出福音的教会肢体的生活。那当然，这几年来，我们也感谢主，有一线的好朋友、弟兄姐妹、好弟兄、好姐妹，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一线的工作，而且也特别的交代他们的奉献与支持是不具名的。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的奉献来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刚才所提到的，纳蒂咖啡，阿尼小吃店，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工，让一线的童工们可以继续的来拓展。因此，我鼓励每个据点需要回应你们地方上的需要，为着真理，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就像以福音为中心的。工作那本书里面记载的，我们是披戴的神的形象就像上个礼拜牧歌讲到的时候，也谈到我们是耶稣的网红，我们也是神形象的实践者。所以，我对于一线 M 教会的期许，乃是今年我们可以扎根，真正的扎扎实实的扎根在据点。不仅是在据点里面，据点的存在乃是要推进，为着万国万民的福音来推进，而且能够破茧而出。所以，我们在这个线上有18位事实上，我们你看我这个地图，很有意思。这个地图的意思就代表着我们是在哪里，但是呢，还少一点。就像 Julia 姐妹今天带领会的，她是在非洲的北边啊，这个还要加一点。OK，那我们的小伟姐妹上来的话，就是在美国的中部， 还要再点一点。所以，我们希望一些 M 教会能够继续的扎根据点，能够在各个地方能够开拓。当然，这个红色的是表示人出现的地方，十字架表示说有据点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盼望以后有红点出现的，也有十字架出现的地方，也就是据点的建立，3个人、5个人、10个人都可以。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就像蛹一样能够破茧而出，成为这美丽的蝴蝶。按照神将我们每个据点摆的位置，赐给我们恩赐、才干与资源，好好的建立信仰的群体，以福音为中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里建立据点，包括在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上，能够恢复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成为可以影响其他教会的教会。我相信今天有几位我们的新的朋友May 在台湾，还有 Fiona 几位，那也是来参加来了解一下我们一线 M 教会的聚会的情形。那这个事实上也是给我们鼓励来观摩，来彼此认识，来彼此交流。那我们能够尽量做的，我们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教会这种的价值观，能够来帮助到就是正在开拓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这个 PPT 左角里面讲的真实同在，还有生根。所以对一线 M 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今年要扎根据点，要破茧而出，也就是在我们不同的位置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对周边的未得之民、未处之地能够进行去接触，就像刚才牧哥所分享的，在怒江要到摩托 Meadow 那边那个路途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但是呢，既然他们的人已经先来我们的地方了，我们也感受到，的确是时间已经成熟了。我们理当回应，我们理当去接触他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可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乐园里面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在约翰二书第8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满足的赏赐，不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生命树的果子吗？我想，约翰谈到的这个满足的赏赐，能够吃那生命树的果子，继续的活着永恒的生命，继续的过着与神同在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赏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回应圣灵透过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天父，我们来面前来感谢您，谢谢主，你这样子透过你的美好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能够继续的往前进，主啊，当我们真的是累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